There is almost no
世界的救主在死亡之后，有十一位使徒仍留在世上。纵观人类历史，我对这些使徒们所怀有的同情胜于曾活在世上的任何人。我想我们有时候忘了他们当时仍是多么的缺乏经验，还有他们是如何出于必要地完全依赖着耶稣。主对这些使徒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然而对这些使徒们而言，足与他们共处时间仍不够长久，三年根本不足以从几个归信者召唤十二使徒定额组所有成员，让他们脱离旧有的谬误，教导他们耶稣基督福音的奥妙，然后将他们留在世上继续从事这事工，直到他们被杀害为止。对这群使徒而言，最难以面对的是被孤独留在世上。耶稣曾一再试着告诉他们，他日后不会在肉身中与他们同在，然而他们却无法或不愿去领会这令人心碎的事。马可写道，他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使徒们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学习，甚至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好准备。之后就发生了令他们难以想象的事，他们的主和夫子，他们的测试和君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这令他们难以置信的事已然成真，主的城市传道时期就此结束。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才刚刚起步，却似乎注定要受人嘲笑，走上灭亡的必然之途。他的使徒们却曾目睹复活后的主，然而此事却只是让他们倍感迷惘。他们必定曾经思索，我们现在该怎么做？他们求助资深使徒彼得，希望从他那里获得解答。现在，请容我以经文以外的文字来描述使徒们之间的对话。基本上，彼得对同为使徒的这一些人大概是这样说的：弟兄们，过去这三年是荣耀辉煌的岁月。在短短的几个月前，我们所目睹的神迹和共享的神圣经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确实曾与神的儿子一同交谈、祈祷及辛勤的工作，我们曾经与他同行，与他一起哭泣。主离世前的悲惨的一晚，没有人哭得比我更伤心。然而这都过去了，他已完成了他的事工，从死里复活，成就了他自己和我们的救恩。你们问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对此，我只能对你们说，快乐地重回以往的生活吧。至于我，我想打鱼去。其他的十位使徒中，至少有六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其中之一的约翰写道，他们出去立刻上了船。可惜的是，使徒们捕鱼的收获不丰，他们回到加利利海捕鱼的头一晚一无所获，连一条鱼也没有捕着。到了黎明时分，他们失望地把船往岸边驶去，他们看到远处有个身影呼唤他们，小子，你们打着了没有？ 这些原为使徒的渔夫说出所有渔夫最不愿说出的回答。闷闷不乐地嘀咕着，我们并没有打着什么。让他们感到更难受的是，这人还称他们是小子。这位陌生人高声喊道，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简单的一句话，很快地唤起使徒们心中熟悉的感觉。这些人3年前也是在加利利海捕鱼，根据经文记载，当时他们同样也是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然而同为加利利人的主呼唤他们，要他们撒网，让他们捕着了许多鱼，渔网还因此险些裂开，渔获装满的2条船，使得船快要沉下去。如今旧事重演，这些本来就该被主称为小子的使徒急切地把网撒入水中，他们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约翰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人是主。性情冲动的彼得于是立刻跳下船，在与复活后的耶稣欢然重逢之后，彼得与救主之间发生了一段对话。我认为这对使徒职分的整体意义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捩点，对彼得个人而言更是如此。这段话启发了个性如磐石般刚强的彼得，开始他毕生为人服务及领导为众人的崇高使命。耶稣看着使徒们破损的船只、磨损的渔网，还有那堆多得惊人的153条鱼，然后对这位资深的使徒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啊，您知道我爱您。”主对彼得的回答做了回应，接着继续看着这位使徒的双眼，再度问道：“彼得，你爱我吗？”主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想必使得这位伟大的渔夫感到困惑。他再次回答说：“主啊，是的，您知道我爱您。”救主再次地做出简单的回应，然后第三次仔细地重复追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这此时一定感觉非常不自在，或许他心里想起几天前他也是以同样坚决的语气三度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只是当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又或许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误解了这位伟大教师的问题，也有可能他在探索自己的内心，努力想证明他不加思索而且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回答 确实出于真心。不论他有何感受，彼得三度回答说：主啊，您知道我爱您。对此耶稣的回答大概有可能是这样，我要再次声明，这些话不是出自经文。他说，那么彼得，你为何还在这里？我们为何还在同样的岸边，同样的渔网旁，谈论着同样的一件事？难道过去和现在的此刻都不能让你清楚地看出，如果我想要的是鱼，就能得到鱼吗？但我需要的是门徒，我永远都需要门徒。我需要喂养我的羊，拯救我的羊的人。我需要宣讲我的福音，捍卫我的宗教的人。我需要爱我、真心爱我的人。这样的人要热爱天父委派我去做的事。我们所传的不是薄弱的信息，我们要从事的也不是暂时的任务。这份工作既不是不幸，也不是没有希望，更不会被遗忘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这是至高至神的事工。因为此，彼得，我要第二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要求你放弃所有这一切，去教导、见证、辛勤工作，并且忠诚地服务，直到世人将他们做在我身上的事一一地加诸于你。主很可能接着转向所有的使徒这样说：你们难道跟文士及法利赛人一样的无知，像希律和比拉多那样吗？难道你们像他们一样认为杀害了我就能够终止这事工吗？难道你们像他们一样以为这一切都因十字架、钉子、坟墓而告终结，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快乐地回去过以往的生活吗？小子们，我的一生和我的爱为你们的心所带来的感动，难道不比这更深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些会不停地问神说，你爱我吗？对这个问题显然不对。从经文和生活，神赐予他的独生子的许多方面来看，世界一样，你不晓得回答了多少次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爱他吗？在我们对万事万物如此不凡、平凡、不足，有时懵懂无知的理解力之下，我们是否至少遵守了一条诫命？所有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诫命，也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刻能够说出：主啊，是的，您知道我爱您，那么他或许会提醒我们，爱的极致特质向来都是忠诚。 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为此，我们要造福邻人，保护看顾孩童，提振贫穷困苦之人，并且捍卫真理。我们要化不公义为正义，与人分享真理，以及实践善行。简言之，我们终身都要当个全心奉献的门徒，借此展现我们对主的爱。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绝不会回头。经历了与活神的儿子短暂相遇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将与以往截然不同。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赎罪及复活代表的是基督生命的开端，而非结束。这项真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让一群加利利的渔夫成为使徒，在完全没有聚会所也不诉诸刀剑的情况下，二度放下渔网，着手塑造了我们世界的历史。我要向世人见证，使徒的权柄已经在这世上复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持有这些权柄，对于那些尚未加入我们行列来推动基督这项最后伟业的人，我们要说请加入我们。有些人曾与我们并肩奋斗，却中途退缩，宁可挑教会的几个文化活动来参加，却不愿享受复兴福音的完满祝福，也不重视这响艳的奇遇部分。我要对这些人说，你们将面对无数的漫漫黑夜以及空空如也的渔网，我们呼吁你们回到教会，保持忠贞爱神，并且共同效力来建立神国。我也要向你们每一位传教返乡传教士高声的呼吁，你们要坚定不移，保持忠信。你们正站在洗礼池举起手说，我们耶稣基督的委派，你们所说的这件委派是要你们教导，是要使你们教导的归信者发生持久永恒的改变，但你们自己也应当产生这一份持之以恒的转变。对于未来要进入圣殿传教以及在圣殿中结婚的本教会的青少年，我要对你们说，要爱神，除去这世代的血和罪，保持洁净。你们未来要从事的伟大事工，多玛牧师昨天早上所做的宣告已经强调这一点。天父期许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爱他，并对他献出忠诚。对于所有听到我信息的人，我要说，不论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能听到基督的声音。只要时间存在，他会问我们每一个人，
Love me.
你爱我吗？对此，我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我全部的灵魂，热切地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们爱您。我们的手既已伏在犁上，我们就绝不会回头，直到这事工结束，直到神的爱和我们对邻人的爱统治全世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